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第三章。今天的 QD 经文是在三章的十四到十九节，我为大家来念。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锡安。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在先知耶利米时代，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背离了天父上帝，他们不依靠神，也不遵行神的诫命，而以色列和犹大都在拜迦南地的诸神，拜迦南人的神巴利，拜任何一切受造物的偶像，如同石头、木头等。那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所以神和以色列之间有着一个永恒的约，一个如同夫妻之间的婚约。所以以色列和犹大的拜偶像，就是一个在属灵上的犯奸淫。而在神给摩西的律法中，一个有夫之妇和其他的男人出轨，丈夫可以把妻子休了，赶出夫家，而且她再也不能再回到丈夫的身边。所以关于夫妻之间贞洁的律法，在生命书里面所记载的，同样也适用在属灵的夫妻，就是在神跟他的选民以色列犹大之间。因此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人不得再娶先前所休的妻子，不管这个前妻是跟后夫离婚，或者是后夫去世。然而神他在这里，他却愿意再接纳这个失节的以色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异异常的恩典。而看到这不是人的爱所能够做的，所能接纳的，而这是只有天父上帝的爱才能够接纳包容一个即使一再离弃他背逆他的儿女。因此在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锡安。天父上帝透过先知一直在呼喊：被盗的孩子回家吧，即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像这个背逆的孩子，或者是不听神话的孩子，一直在惹爸爸的生气和失望，但是神就是爱。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是上帝透过先知对以色列的一个预言。所以神说，即使你们属灵上犯奸淫去拜偶像，但是回来吧，我会把你们再带回神的家，就是锡安。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而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这里和神的心意的牧者是在预表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要用上帝的知识和智慧来牧养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就是今天的教会。而教会要生养众多，所以当那些日子，也就是将来耶稣来了以后，当然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对未来的预言。所以当时说到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因为当那日来到，也就是耶稣弥赛亚来了之后，当人接受了耶稣，圣灵就进到人的心中，所以人不再需要约柜。因为约柜是旧约时代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在这段预言里面说，不再提说，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不制造。为什么？因为当新约时代，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为义人，就因信称义。 所以信耶稣的人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我们里面就有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而圣灵也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里面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而圣灵也会常常提醒我们，什么事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事。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说，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很明显的提到，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淫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而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再按着我们自己天然人的血气做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也在常常在关于这些属血气的事情里面翻腾挣扎，不是吗？因为我们常常会跟自己或家人发脾气，会恼怒，会记恨，或者是跟我们的同学、同事，甚至我们同业之间会有增进，会跟我们邻居的房子会比较，会嫉妒别人的房子比较大，别人开的车子比较好。那甚至有些人，我们也会有醉酒、抽烟等这些伤害身体不好的生活习惯，甚至有时候做了一些伤害人，你觉得让人让自己都不能够原谅的行为，或说了一些不能原谅的话语。那么其实在当下，我们的心里也常觉得这些事情使自己不开心，这些事或者我们里面的那些不好的心思一念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已经破坏了我们与配偶、与家人、与我们的同事朋友以及跟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么更进一步就是影响到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也试着去改，但是就是改不了。那这也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善我行不出来，但是我不想做的恶偏偏又停不了。那么这是你的光景吗？想分享一个见证。在去年有一个来到教会的新朋友，那么他刚进到小家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件事情让他很担忧很焦虑，因着这个事情的忧虑使他晚上睡不着，而白天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专心工作。那么他只跟大家说他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以至于他的太太不肯原谅他，带着孩子回娘家不回来了。那么他自己说他犯了这个错，连他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他里面有很深的自责，很深的自我定罪。那么后来小家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陪伴他，鼓励他，告诉他不管你犯了什么天大的错，只要你愿意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真心的悔改，上帝会原谅你的过犯，上帝会接纳你，耶稣会背负你的重担。就这样子，他打开心门，他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一生的主。于是他开始固定的参加教会主日的聚会，开始参加小家的聚会，跟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一起学习，一起分享。那么他还每天认真的读神的话语。那么渐渐的，从弟兄姐妹们对他的爱心，对他的关怀，一起陪同的祷告，他心里面的忧虑就开始得到神的安慰，他晚上不再失眠了。经过两三个月之后，他终于愿意敞开心跟小家家人分享他过去在肉体上的软弱跌倒，以至于造成了对太太以及对家庭的伤害。所以他说，现在虽然太太还没有原谅他，但是他的心里不再像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么的彷徨担忧，那么自责以及一个自我定罪， 甚至那时候对于未来感到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但是现在因着圣灵在他里面，使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虽然事情还是不容易，但是他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在神手中，神对他有最好的计划，对他的家庭有最好的安排。这位弟兄因着他选择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神接纳他，也让他回到天父爱的家。那么他现在他也开始有力量，他开始愿意去帮助来和他一样有类似一样家庭问题的弟兄。所以从这位弟兄的见证里面，我看到了天父上帝他对于一个愿意信靠他的孩子是这么充满着怜悯和慈爱。即使我们不好，即使我们曾经悖逆，我们不信神，我们去拜偶像，就像过去以色列人这个背离神一样。那么我们甚至犯下了或许世人都不能原谅我们的错，甚至像这位弟兄说，连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但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却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慈爱的天父可以在一个爱他的人身上做这么一个快速的改变跟转化。我们的天父上帝在2000多年前在等着他被盗的孩子以色列百姓回家，慈爱的天父上帝今天仍然打开双臂，在等着拥抱每一个愿意回家回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救主，成为一生的主的孩子，再次回到天父爱的家。信耶稣的人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子，得到儿子的位分，不再是奴仆，既有儿子的位分，就能够得到天父的祝福和丰富的产业。上帝说，我怎样把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如果你也和刚才我分享的这位弟兄，你也正处在一个人生的一个困难当中，一个风暴里面，一个身体的软弱，或者是一个不容易的家庭人际关系当中，甚至你正在找工作，在职场上面有很大的挑战，天父上帝说，只要你愿意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天父上帝等着改变你的生命，转化你的未来，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就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父神，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进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能够作王掌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与你对齐。我们每一天我们所做的决定就是决定要来跟从你，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定义要来荣耀你，要来讨你的喜悦。感谢主，将这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